恩典之约呢，是一个法律上的，就是人站在神面前的，在神的法律面前的一个的关系，也是一个生命中的神与人之间的交通的关系。这点呢，是在我读加尔文基督教要义，也多次的讲解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呢，特别感觉到加尔文是非常意识到这两方面的，所以他讲解圣经、写新论神学的时候呢，两方面很自然的都兼顾到，而且结合起来。伯格夫在这里解释，他说改革中神学家，比方说凯伯、巴文科、亨尼克，他们都会讲到恩典之约有两面，外在的和内在的。霍志恒特别呢说，约是一个纯粹法律上的关系，约也是一个生命中的交往 communion。 明显的，约有一个法律上的道德方面的层面，因为我们可以说法、我们可以说约就是两方面的同意，有一些的条件，一些的规定，所以呢是一个法律性质的一个的关系啊。我会多加一个词，制度，法律上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啊，约呢，就算呢没有人去做任何事情达成他的目的，约还是存在的啊。就是说，当约所指出的条件，约所指出理想的境界没有达到的时候，约还是存在的。这些活在约之下的双方啊，因为他们都是服在约的要求制定之下，他们呢都是在约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就算他们不遵守啊，他们都是服在这个约的约束力之下的，这个总是客观的。所以在法律的这个层面呢，约的一切都是从一个纯粹客观的角度来看啊。我应用一下，就是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统治教会的元首，所以耶稣基督肯定的在新约时期呢有他的律例典章管理教会，这是客观的，不论你遵守不遵守，这些律例典章都存在的。所以呢，在这个法律的层面呢，那个决定因素就是已经决定好了，已经建立好的关系，不是一个人对这个约存什么态度。我再讲一次啊，所以约存在不存在呢，这个决定因素就是那已经建立好的关系就告诉你约存在了，管这个人对这个约的态度是顺服的还是叛逆的。这个关系是存在的，不论一个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从这种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了，那既然这个约是客观的存在的啊，管你喜欢不喜欢，那谁是在恩典之约里面呢？假如我们是从法律的角度来问，那这个问题呢，就等于在问五十页，谁是有责任要在约里面生活？我们预期谁会这样遵守约呢？我再讲一次，谁有遵守约的责任呢？我们会预期谁愿意遵守这个约呢？答案是信徒们和他们的儿女。你先等一下，他会解释的哈。儿女们有份哦。但是假如我们从约是一个生命的相交来看的话，那我们就会这样问了，在谁的生命中啊，这种法律上的制度会化为一个活的真实的与基督的相交呢？那答案就是只有在那些重生的人身上，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简单的说是上帝拣选的人，才会有 才会什么？这个法律的制度化为一个活的生命的关系。这种的把法律跟生命分开来讲，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引用太多的经文，我们就知道约是一个在法律层面一个客观的盟约。因为很明显的，当两方面在神面前有同意，就是有约了。他们同意会尽一些的义务来保持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某某人呢应许给一些的好处给另外一方面，只要另外一方也愿意满足一些条件。恩典之约是这种的约，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讲到约有信心的条件，有条件，有应许啊，有属灵的永恒的福分的应许等等，有条件，有应许啊，那就是有协议了，有约了。经文是很多的啊，这些我们在这几堂里面都大部分都提过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是信心的条件啊，加上罗马书四章三节全章。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四到二十八，希伯来书十一章全章，关于永生的应许，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以赛亚四十三二十五节，以西结三十六二十七，罗马书四章第五节起，加拉太三章十四到十八等等，约里面有应许有条件，但是呢？圣经也很清，同样很清楚地指出，完全的实现这个约，就不仅仅是有应许有条件了，把这个约实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生命中 的相交，生命中的交通。那这个呢，在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已经很明显的看得出了，创世纪第十五章九到十七节，就是把这肉块切成两半，有火炉走过。上帝是指着自己的性命来向亚伯拉罕启示立约的。不但如此，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诗篇八十九篇三十三、三十四，一百零三篇十七、十八，耶利米那最明显的三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希伯来书八章十到十二节，以西结节三十六二十五到二十八，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是说明约翰福音三章从水和灵重生的意义，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八，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到三，就是神和人同住，神做人的神，人做神的子民等等。好了，到五十四页，那你看到这个约呢，一方面是律法上的关系，但是呢，这个核心是一种生命的相交。好了，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五十四页，就是一个罪人呢，他是在这个法律的关系之下，他服在这个约的法律的制裁之下。那同时呢，罪人活出那个与神的交通啊，这两种的关系是什么呢？你不可能说这两个是同时并排的并存而之间没有关系的，这两个肯定有密切的关系啊，不然的话你们就我们就造成一种的二元论，就是分隔了。当一个人自愿的服在约的关系之下的时候呢，就当一个人情愿的甘心的信承诺要顺服的时候呢，这个法律的关系和生命的交通当然就是相辅相成的并存了。假如不是的呢，假如一个人没有自愿的承诺相信跟顺服呢，这两者之间就会有一种虚假的关系了。那些在约就是基督教家庭跟教会出生的人，这个问题就更困难了。 有没有可能有法律上的关系而没有生命的交通的呢？就是你在教会里出生，但是呢，有没有这个生命的呢？对这些人来说，这个约是不是 只是一个赤裸裸的法律的关系？那这个法律的关系呢，应该是，但是没有成为这个荣耀的实体呢？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合理的根据去预期约这个关系呢会化为生命的交通呢？就是我们 有什么理由预期这些在约里面出生的人啊，这些第二代啊，他们会真的会有生命的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会预期对这些罪人来说，因为罪人本身没有能力信主吗？我们有什么理由预期这罪人呢、他们在约里面会活出约的实体出来呢？那下面呢是伯克夫的答案了。他问了这么久这个问题，他说毫无疑问的，上帝喜悦，上帝愿意这个法律上的约的关系会导致一个约的生命的。简单的说，上帝喜悦有形教会里面的人做真正的门徒的，而他也保证这一点，因为他赐下应许论到信徒们的儿女，他应许这个会发生，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都会发生，但是整体这个约的后代呢会有这种真的生命的。根据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预期，当我们忠心的执行这个约，就是我们忠心的传神的道，忠心的施行圣礼管教的时候呢，这个约里面这个法律的关系呢就会完全的实现，成为生命，成为与神有生命的交通了。什么意思啊？明白吗？是的，人在这个法律的关系就是有形的教会，有形的以色列。那你为什么会预期，你有什么根据盼望这些第二代的犹太人旧约的或者第二代的信徒新约的，他们会与神发生生命上的关系呢？会的，上帝是这样应许的。但是不是上帝不是应许每一个下一代的都会活出那个选民或者是重生的人应有的生命，总的来说是有的。所以呢，我们就乖乖的忠心的不断的去传承的道，教育牧养管教劝勉施行圣礼吧。在约里面的羊圈里面的羊，神愿意他们成为真的羊的，神会动工的。不过我们要忠心的去执行这个约，教导宣讲带领敬拜劝勉管教等等。好了，下面我们来看约里面，就是有形的约里面有三种人的。第一种呢是成年人，第二种是信徒的儿女，第三种是不重生的人。约的子民，我们来看这个法律上的关系的成员。54页下，当我们讨论一个人呢、身为这个法律的关系的一个成员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这个约呢不仅仅是一个系统的要求和应许，不仅仅是一些的要求人要符合的，不仅仅是一些的应许必会实现的。因为呢这个法律上的关系呢，我们也会有根据预期呢会有一个与上帝密切的关系，一个的荣耀的实体的荣耀的生命的只有这样子约的概念才会完全实现呢。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个法律的关系的时候，也不要忘记真正我们要看到的结果是生命，是与耶稣基督的相交。好了，第一点，成年人，成年人进到约里面 一定是自愿的相信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此呢，在他们这些的情况之下，除非他们的承认是假的，不然的话呢，进入到约，就进入到这个法律的关系，和进入到与上帝交通的生命是同一码事。再讲一次啊，主要这个是指那些成年人啊，可能从外面来的半途信主的也好啊，或者总之在成年人呢、啊，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就是进入到教会，也是进入到与上帝交通的生命了。他们不单单承诺会尽一些外在的义务，他们不单单承诺除了尽义务以外，将来也继续的会有信心。他们并且承认，他们是以一个活泼的信心来领受这个约的，而他们的意愿，他们的用意就是要继续在这种的信心中生活，他们继续这个信心的生活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是一口气的就进入到这个完全在约里面的生活，就是又是法律又是生命啊。因为他们进入到约只有这条路嘛，所以有些人呢、他们呢会这样说的，他们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口里承认呢说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约而已。伯克夫说这个不对的，很明显的伯克夫是属于改革宗长老会那边的，不是属于浸信会、或者是那些专门要找到那个、真的信心的外在的果子的那一派的、他说不对啊，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进入到教会，也进入到约里面的生活，除非他口里那个见证是假的，除非事后证明他的口里承认是假的，不然我们就相信他是有信心，也愿意继续在信心，愿意继续过一个顺服神 的生活的。第二种人呢，就是信徒的儿女们。那关于信徒的儿女们，他们是透过出生就进入到约里面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经验告诉我们，虽然他们透过出生就进入到这个法律的约里面，但是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也是在那个与神交通的生命的约里面的，甚至乎呢，并不意味着这个约的关系一定会实现、就是他们在基督教家庭出生不等于一定会有活泼的真正的信心的。但是就算是在他们这种情况之下，在他们这种的情况呢，我们也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确据，合理的信心，相信呢、对他们呢，在他们的生命中，这个约不会停留在一个仅仅是法律的制度上，就是一些的外在的义务啊、权利啊，只是指出到应该如此的，不是的，我们呢会预期他会有真的生命，这种的信心是根据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上帝应许他会在这些约里面的少年人的心中动工，上帝用他的恩典，他的救恩动工，改变他们成为约里面真正的活生生的成员，有生命的成员。所以因为恩典之约不仅仅是把救恩提供，就是说恩典之约不仅仅是福音的信息传出去，不仅仅是提供救恩加上人应许去信耶稣， 啊，你看哈，恩典之约从改革中的角度，因为 有神的拣选，有基督的保证，有圣灵的工作嘛，所以恩典之约不仅仅是讲人把福音传出去了，有上帝人回应，那个不是改革中的看法，那个是很不完整的。约同时给我们一个信心，一个确据，因为上帝的应许的缘故，啊，上帝完全是按照他的美意，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何动工，啊，上帝会在约的孩子们心中动工的，好叫在他们的心中会产生信心，以致得救。再来哈，就是说不仅仅是你福音传出去了，主日学、儿童夏令营等等传出去了，他们也会觉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上帝按照他的约的应许会在信徒的后代动工，圣灵重生他们，是他们信心的。当约的后代儿童少年人啊，总之他们没有给你一个负面的相反的证据，我们就需要假设他们有这个约的生命的。那这个是呢改革中的一种的看法。我个人呢，因为我是从卫理宗阿米念那种的，不是卫理宗，卫斯理神学的阿米念跟浸信会过来的，所以我不会讲的那么强啊。是不是就假设他们会有生命的呢？但是呢，我也的确这样常常跟一些的妈妈讲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妈妈来说，哎呀，林牧师啊，我这个八岁的女儿真的还是假的啊，信耶稣真的还是假的，有真的生命吗？啊，那女儿很乖嘛，啊，我说，哎，你不要啊，你不要想哦，小孩子真的会有信心的，真的会有真的生命的。其实呢，你不一定要做改革中，做那些不改革中的，不给婴孩洗礼的，我是很多会心的微笑的，啊，因为我是浸信会过来的嘛，啊，那你浸信会一定要12岁，有的是14岁啊才能够啊受浸啊。那我明明看到牧师的女儿8岁就受浸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不是浸信会的，那个教会呢很有意思，他让一个父亲含着眼泪给他的5、6岁的儿子受浸。啊，牧师在旁边看着的，啊，他说这个洗礼呢没有说一定是要牧师才能够洗礼的。不过当然牧师是监管着的，啊，所以我会心的微笑看那些的只可以信徒才能够受浸的给6岁、8岁的孩子洗礼。我们长老中 也有的吗？同样的，当我28到31岁那3年中考不同的考试，进入到我目前所属的改革中的 PCA 长老会的中派的时候呢， 我这个浸信会青年人，啊，从来没有听过长老会的见证的。那浸信会的见证是一定要说知耶稣来住在我心，哦，什么奇妙的改变吗？浸信长老会的小孩，啊，长大之后呢 要考做牧师了，他们见证很奇怪，从来没听过。他说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是基督徒，因为自从2、3岁我就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他爱我，他赦免我的罪，我信靠他，我有永生等等，啊，你说，哎，这个假的啦，挂名人家有生命的，然后一步一步的，2、3岁怎么样，5、6岁怎么样，小学啊8岁的时候就把整个小要理问的背了，整个背诵出来得奖的，是12岁啊上这个要理问的班，能够领圣餐啊，初中高中又说的怎么样的门徒训练青年团等等等等，一直到他奉献做传道人喽，啊，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的，什么我从来不知道我不是基督徒。这个完全就是约着孩子们会活出的见证。因为我们，啊，总是用一个非约神学的不是圣约神学 的方法来把福音传给我们孩子们，哎，你有没有觉知？有没有觉知？哪一天告诉我哪一次夏令会，啊，5岁那次7岁那次，他们的生命是很自然的，在约里面圣灵在动工，反正圣经也没有要求你一定是一次觉知嘛，问题是你心里面有没有真的活泼的信心，有没有已经悔改了。所以呢，这个孩子们呢，这里说我们是假设他们有这个约里的生命的，啊，当然伯克夫说当一个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有些事情可能证明呢 这种生命还没有存在，啊，可能呢，有些人呢，在他的一生证明从来就没有这个真的生命。上帝的应许是给信徒的孩子们整体的，不是个人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上帝应许要持续他的约，在信徒的孩子们身上完全实现，但是不等于呢，他会给每一个人有信心以致得救的。假如有一些人呢，继持续在不信中呢，我们就要记得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六到八节说什么：不是每一个生下来犹太人都是以色列人的，不是每一个信徒的后代都一定是应许之子 ，children of promise。因此，我们必须提醒约的孩子们，常常的提醒他们必须重生，必须悔改信主，必须重生 ，regeneration。必须信靠悔改 conversion。 一个人生下来在约里面，这个事实并不带来得救的确据，这个是改革中的有别于天主教有别于路德宗的看法。当孩子们成长到了能够分辨的年龄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责任去担起约的责任，自愿的在人面前承认他们的信心。假如他们不这样做呢，严格来说就是背叛了或者否定了约了。因此呢，这个律法的关系呢，就是这个信徒们的孩子站在律法面前的地位呢，是在他们享受到与神交通之前的。而这个律法的关系呢，是这个条件方法好叫他们能够真的与神发生关系。所以其实不论我们是长老会进行会什么会的，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吗？对不对？我们都假设耶稣爱我们的孩子们，没有那些自由意志派的人说我的孩子们是小魔鬼，生下来就小魔鬼，注定下地狱的，等到突然之间十二岁的时候他自由意志觉知了，我给他受尽的，没有正常的父母亲这样想的嘛。你总是说耶稣爱他，你凭什么圣经根据？就是因为约咯，虽然你不给他施洗，你没有给约的记号给他，事实上他就在约里面。所以你假设耶稣爱他，你假设他有生命，所以你两岁三岁叫他念主祷文，叫他唱耶稣爱我，叫他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当他是门徒来培育他嘛。不论你是什么宗派，因为他是在这个约里面。